所以一般要成就这种善根啊，无漏的善根啊，都是在人道，不是在人道，只有得到人的果报才能够完成这个大事，大事，这个大事业啊，这个成就佛道的大事业。这个事业啊，佛法说这个我们这个功德啊有两个啊，一个是真上身，一个是决定身。真上身呢，这个身是生命的身啊，说外道也能够激起一些福报，他也能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么这样子呢，使定他来生啊得到一些可乐的果报，或者是一劫乃至于八万大劫的快乐。但是快乐受完以后，又继续来到这个人间，或者来到三恶道继续的流转啊。他的内心当中原封不动，不会因为他修善的缘故啊有什么改变啊。所以这叫真上身，就是说他的善业的因缘对他的意义只是在生命当中有一种甜美的快乐，像做一场甜，做一场美梦，醒过来以后什么都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决定胜，决定速胜啊，说我们内心当中能够栽培止观呢，在内心当中升起一个对峙的力量，心中有一种光明啊，有这个止的调伏力，有这个观的光明的观察力。那么这样子叫决定胜，就是说这样的殊胜是决定的，不退转的。你往这个菩提道的迈进啊，那是永远迈进，这叫决定胜啊。前面它是一种福德的资粮啊，这是真上身，不能说决定啊。那么就是说呢，你要善修佛法，智者大师的意思啊，你要能够善修佛法，这样子才说是一生不空过，这样子才真正把这个生命好好利用，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前面呢是说明做中修，这一下讲立言对境修，分三科，初总标数义，二别名修法，三觉是劝修行出。这个总标数义啊，是说明为什么要立言对境修，说明这个道理。复次，第二名立言对境修止观者，端身常坐，乃为入道之甚要，而有类之身必设誓言，若随缘对境而不修其止观，是者修心有间断，有坚决，结业处处而起，即得其佛法相应。若于一切时中常修定慧方便，当知世人必能通达一切佛法。那么立缘对境修之前呢、啊，先说明他的理由。说这个端身常坐，我们经常在佛堂当中有一定的定课、啊、这的确是契入圣道的一个最殊胜的方法。但是现实的人生啊是有累之身，我们是一个业力所招感的凡夫，的确人在江湖啊做不了主，身不由己啊。我们生长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因缘啊会障碍我们啊，有些事情还非得你去办不可，闭塞誓言。那这怎么办呢？若遂言对境而不修其止观，是者修行有所间断啊。那么你这个你只是在佛堂修止观，离开了佛堂就完全放逸啊，结业处处而起啊，烦恼业力就随处就升起了，这样子就很难跟佛法相应啊。所以一切时中啊常修定慧方便，这样子才能够通达一切佛法的，是说明了、啊、这个现实的人生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完全待在佛堂当中啊。所以说你应该也要立言对境的试着去修止观，使令功夫能够相续。因何名立言修止观？所愿言者为六种言：一行，二度，三坐，四卧，五左坐，六言语。这个左座 这个左，第一个左是当动词，就是造作的意思。第二个作是当名词，事物，造作事物。行住坐卧，还有左坐跟言语，言语也是很重要。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不讲话会发生误会，彼此要互相沟通。那么在言语当中也应该修止观，这个就是立言。因何名对境修止观？所言境者为六神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这个前面的立言是行住坐卧左坐语言，这个对境呢是对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沉静。行者约此十二世中修止观，故名为立言对境修止观。这是先一个总标，什么是立言，什么是对境啊？先做一个大纲的说明。这一下别名修法，个别说明他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先说立言修止观，先看第一个行。一、行者若于行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一行？若为烦恼所使，即不善无事无济事行，即不应行；若非烦恼所使，为善利益如法事，即应行。那么我们在行之前呢、这个行就是出去办事的，你应该要先观察你的动机，这个动机是良善的或者是不良善的，先把这个动机观察出来才决定要不要行。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啊，虽然这个止观啊，智者大师后面的止跟观都是回归到空性，但是这个空性它不是糊涂，它对于善恶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金刚经，金刚经就是发明这个无住无住的道理，但是金刚经对修行的指示呢，他说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经对菩萨的开导是说啊，你观一切法空，不要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是呢观一切法空的同时修一切善法，这样子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什么是善法？就是你的因地发心呢、因地是善就是善法，因地是恶就是恶法。所以我们在修行之前呢、先审查你的因地发心是善是恶，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正式说修止观。因何行中修止？若于行时即知意于行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行心，即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起，是名修止。这个修止，这里的止是体真止的，说你在行动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业，可能是善业，可能是恶业。那么这个时候你观察这个业是由于你行动的因缘而有的，它不是自然有，因为你行动了才有烦恼啦或者善恶等法。所以这样子讲呢，你的行心跟行动的法都是假借因缘生，都是毕竟空。这个时候心安住在毕竟空，这个就是执，这个体真。因何行中修观？因作是念：由心动生，故有情境，名之为行。因此行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得法。即当反观行心，不见相貌，当知行者及心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这个智者大师在这个立言对境修止观呢，他的一个方法是说，你观察外境是空，这个叫止；你观察人活动的心，观察人能够行住坐卧的这念心是空，这叫修观。他是这个意思的啊，你后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二者住啊。若一住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一住？若为诸烦恼及不善无济事，即不应住。若为善利益事，即应住。
这也是一样啊，审查你的因地发心是三十二啊。
因何注重修止？若于住时，即是因于住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得法了知住心及注重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习是名修止啊。就是你了知啊，你所面对的一切善恶等法，都是因为住的缘故才有的，所以这个你的所缘的这些法都是毕竟空，这叫止。因何注重修观？因作是念，由心注生，故名为住。由此住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则当反观住心，不见相貌，当知住者即注重一切法，毕竟空即是名修观。观察这个住心是毕竟空，这个就是修观。三者坐，若一坐时，应坐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坐？若为诸烦恼及不善无忌等事，即不应坐；为善利益事，即得应坐。因何坐中修止？若于坐时，则当了知因于坐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生，是名修止。因何坐中修观？因坐是念，由心所念，雷角安身。这个雷角安身就是结跏趺坐。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坐。反观坐心，不见相貌，当知坐者即坐中一切法，毕竟空即是名修观。这个道理容易明白。是卧，卧者若因卧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亦卧？若为不善放逸等事，则不应卧。若为调伏四大部，则应如狮子王卧。这个狮子王卧就是吉祥卧了。这个观察动机啊，当然从圣道的角度啊，它主要是从善恶的判断啊，是善的动机，是恶的动机。不过从净土的角度，他的思考是观察你这件事情跟你往生极乐世界是不是相随顺。所以你这个行住坐卧的时候啊，假设这件事情是跟往生相随顺，你就可以做，跟这个往生的事情相违背就不能做。你这样子审查有一个好处，就是舍利你的生命啊，这个生命的水流啊，趋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叫一行三昧。所以你这棵树啊，不管是平时，不管白天晚上，不管在佛堂，不管在立言对境啊，这棵树的生长啊，它是趋向于西方的方向，一个固定的方向。你随时把它砍断，它只有一个方向倒下去。所以说呢，站在净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以这个往生净土啊，愿离娑婆星球极的这个愿力啊，来抉择你的动机啊，这个方法也是很好。因何卧中修止？若以寝息则当了知，则因于卧故，则有一切善乐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止不起，是名修止。因何卧中修观？因作是念，由于劳乏即便昏暗放纵六情，因此则有一切善乐等法，即当反观卧心，不见相貌，当知卧者即卧中一切法，毕竟空即是名修观。这个一切的善乐法都是因为你卧在这个地方才升起，你刚刚没有卧的时候没有善乐法，可见呢，这个卧中的心跟卧所面对的善乐法都是假借因缘生。既然因缘生，从根本上来观察他的自性就毕竟空，这个时候你就安住在这个毕竟空的境界里面，这个就是止跟观。无者坐，坐者若一坐时，应坐是念，我今为何等事亦如是坐？若为不善无忌等事，即不应坐；若为善利益事，即应坐。因而名坐中修止，若一坐时，即当了知，因离坐故，则有一切善乐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起，是名修止。因何坐时修观？因坐是念，由于心欲于身手造作诸事，因此则有一切善乐等法，故名为坐。反观坐心，不见相貌，当知坐者即坐中一切法，毕竟空即是名修观。六疑者，若疑时应坐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意疑？若随诸烦恼为论说不善无忌等事而疑，即不疑矣；若为善利益事即疑。 因为民以中修止，若以以时即知因此已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以心及以中一切烦恼善不善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习是名修止。因为以中修观，因作是念，由心觉观，鼓动气息，充以因喉，成则此恶，放出因声相貌，放出因声语言，由此已故，则有一切善恶得法，故名为愚。反观以心不见相貌，当知愚者及以中一切法毕竟空行，是名修观。这个地方讲话，我们还特别要注意啊。这个到处告诉我们，讲话之前呢，不要马上讲话，先审查一下你讲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是良善的动机还是带有恶意的动机，这个是蛮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十二业当中啊，这个口业就占了四个，两舌及语妄言恶口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伤害啊，这个语言是很厉害的。所以当你这个内心当中有嗔心的时候，你不要讲话，因为你这个动机不良善啊，发动出来肯定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就像这一支箭啊，就恶口啊，就像一支箭啊，从你的内心射出来，一定先射伤你自己，再射伤别人，自他两伤啊。所以这个大师很有智慧啊，你先检查一下你为什么要讲话，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事该讲，如果是为了烦恼的事就不该讲，这倒是方法，方法蛮好的啊。根二对境修止观啊，四六根门中修止观者，一眼见色时修止者，随见色时如水中月，无有定时。若见顺情之色，不起贪爱；若见伪情之色，不起嗔恼。若见非伪非顺之色，不起无明及诸乱想，是名修止。因何名眼见色时修观？因作是念，随有所见即向空寂，所以者何？以彼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亦无分别。何合因缘出生眼识，次生意识，即能分别种种诸色。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念色自心，不见相貌。当知见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这个观这个色尘啊，这个大师告诉我们说啊，如水中月，哎，这个方法不错啊。然后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颜色啊，男众的颜色，女众的颜色啊，你观察它是如水中月啊，它没有一个真实性啊，若有若无。那么这个就是修止跟观啊，这个地方的止观也是跟前面一样啊，这个止是体真止，观是空观啊，它止主要的是破所取相。这个观是破人取的心啊，同样是空观，但是它所破的不同，是这样的差别。二耳闻声时修止者，随所闻声即是身中想象，若闻顺情之声，不起爱心；伪情之声，不起嗔心；非伪非顺之声，不起分别心，是名修止。因何闻声中修观？当因作是念，随所闻声空无所有，但从根尘合合生于耳识，次意识生，强起分别，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故名闻声。反观闻声之心，不见相貌，但知闻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这个道理很容易清楚啊。三鼻嗅相识修止者，随所闻香即是如焰不死。这个焰啊，这个焰就是阳焰啊，就沙漠中的水蒸气。这个沙漠当中啊，阳光照在这个沙漠啊，它把这个水蒸气蒸发以后啊，现出很多很多的宫殿呢、啊，什么样的影像啊，就是它不真实，它有相状，它不真实啊，就比喻这个香，就像这个阳焰一样啊。若闻顺情之香，不起浊心；伪情之臭，不起嗔心；非伪非顺之香，不生乱念，是名修止。因何名闻香中修观？因作是念：我今闻香，虚狂不实。所以者何？根尘何故而生鼻翅？自身意识强起相向，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得法，故名闻香。 反观闻香之心，不见相貌，但知闻香及一切法毕竟空寂，心明修观。四、舌受味等修持者，随手受味，即知如以梦幻中得味。若得顺情美味，不起贪着；伪情恶味，不起嗔心；非伪非顺之味，不起分别异想。是名修止。因何名舌受味时修观？因着十念均所受味，时不可得。所以者何？内外六味性无分别，因内舌根合合，则舌是身，是身亦是强体味相。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得法。反观言味之事，不见相貌，当知受味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这个六味啊，我们解释一下，内外六味啊，这个舌受味，这个六味呢，就是酸甜苦辣咸淡，酸甜苦辣咸淡叫六味，三德六味，酸甜苦辣咸淡，就是这个六味性无分别。这个酸甜苦辣咸淡啊，它只是如实的表示它的味道，它的体性没有分别的功能。那么这个分别心怎么来呢？是由根跟是根跟尘的合合，才有舌的分别心升起啊。那么我们才产生这样的分别啊。这个六味不就是六味吗？它是那样就是那样，它的体性本身没有分别的功能，是我们的心才有分别的功能啊。那么表示这个心的分别是不真实的，是我们的名言所安立的，我们个人的爱憎取舍的名言安立的啊。那么这个叫做片剂子，应该把它消灭，这个意思。五、身受触时修止者，因所触成即知如影啊，这个影就是镜中的影像，幻化不死。若受顺情乐处，不起贪着；若受伪情苦处，不起嗔恼；受非伪非处之庆，不起。这个地方少掉一段，我把它念一遍哈。这个地方不起意想分别，意回忆的意，想象的想。不起意想分别，是名修止啊。受到这个非伪非顺之处，不起意想分别，是名修止。因何身受触时修观啊？这个地方也加上去。因何身受触时修观啊？那么因何身受触时修观？因作是念轻重冷暖色滑啊，就是因作是念啊，也要这样子想念啊，因作是念。这个轻重冷暖色滑啊，这个色就是三点水在四个指，指关的指，四个指把它重叠起来，就是、色、啊、那么因何身受触时修观？因作是念轻重冷暖色滑等滑，名之为触。头等六分名之为身啊。触性七觉，身亦不实，和合因缘即身，身是是身亦是意想分别苦乐等相，故名受处。反观处言之心，反观言处之心，不见相貌，当知受处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那么这个是讲到立言对境修。这个立言对境的意思是说，我们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相貌就是心随境转，随着我们的习气啊，去分别境界的好坏。当然境界本身没有好坏，这怎么会有好坏呢？是你自己的分别，名言分别。那么智者大师就是说，你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你不要分别境界的好坏，你回观反照你这一念心，观察你心的分别啊，你的习气啊，可能会生贪烦恼、嗔烦恼，或者各式各样的相貌，你观察你这一念能分别的心是毕竟空的，让你的妄想不再相续下去，断你的相续性啊，破合合是断相续性，就这个意思啊。这样子，你这个生死的业力啊，就在你一次一次的观照当中啊，这个业力就一次一次的薄弱，一次一次的薄弱，细薄你的三界的业力就一次一次的薄弱，是这个意思。六、意知法中修止观相，如初作中以明气啊。至上意六根修止观相，随所意用而用之，依计上五番之意， 四周以广分别，皆不从变。就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己三，节是劝修。这段是把这个立言对境修啊做一个总结。行者若能以行住坐见闻觉知等一切处中修此观者，当知世人真修摩严道，如大品经营。佛告须菩提，若菩萨行时之行，坐时之坐，乃至浮生劫离，四训一心，出入禅定，当知世人名菩萨摩严。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在行住坐卧当中啊，见闻觉知当中啊，一切时一切处修止观啊，智者大师赞叹啊，这个人是真修摩严道，就大乘大乘法门的行者。这以下引证，引这个大品般若经，说这个佛告须菩提啊，若菩萨行时之行啊，坐时之坐啊，这个当然这个是止观现前的啊。我们一般行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行，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我们心中是活在自己的妄想分别当中啊。就是你要突破你的妄想，让你的心啊真实的见到如实的境界，那当然是要有止观的力量来破除你的妄想才可以的啊。乃至于服僧伽礼，这个僧伽礼就是出家的酒衣了，为人说法的时候穿的啊。四训一心，这个四就是时间比较长，这个训就是一眨眼的时间，时间比较短啊。不管是长时间是短时间啊，内心当中都保持一心，安住在止观的功德，那么出入禅定，当知四名菩萨摩诃萨，就是大乘菩萨。复次，若能知一切处中修行大乘，世人则以世间最胜最上，无有等者。这个地方是结叹啊。我们能够在立言对境当中啊，修行大乘法门啊，这个世界上是最胜最上的一个修行者。这个地方啊，就说明这个小乘法跟大乘法的不同。小乘的法，它的一个根本的发心是出离心，他一心一意只想要出离三界，这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苦恼当中啊，他没有一种救拔的心情，所以他也就没有所谓的立言对境这件事情了。他整天就在佛堂里面用功，用功完以后就去脱钵，脱完钵以后继续用功啊。那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跟他没不相干的啊。但是大乘的菩萨不懂，大乘菩萨你发的菩提心呢、啊，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个要上求佛道，第二个你还得下化众生。换句话说，你不但是自己在佛堂中用功去加强你的戒定慧，你还得拨出一点时间来关怀众生，来弘扬佛法，使令佛法能够相续在世间能够流传下去。所以说这个立言对境就很重要。这个立言对境的重要性呢、啊，我看偶一大师的临风中论，他提出了两点。他说这个立言对境的修行呢、啊，第一个从内因的善根来说，他说这个顽铁不炼不成钢，美意不治不经营。说我们在这个佛堂当中的止观啊，是很薄弱的，就像顽铁，里面很多的杂质。那么这个铁啊，拿来敲敲打打，要拿去这个。用这个水去淬火，淬火再敲打，把这个杂质都打掉以后啊，就变成钢，特别的坚硬，这个声音啊就是锵锵锵锵，特别的坚硬啊。那么就像美玉一样，你不磨练呢、啊，它也不能够发出美好的光泽，不滞不经营。就是说啊，你在佛堂当中所成就的正念，如果不在境界上历练呢、啊，你这个境界是。这个正念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说呢，你刚开始在静中啊，加强止观的正念，然后把你在止观当中的正念啊，在一切境界当中啊去历练， 依照境界啊，把你的正念提起来，调伏自己，这是第一个啊。立言对境能够加强你内在的善根。第二个，从外言，就是这个福德因缘啊，你经常帮助别人啊，对你成就佛道是有帮助的啊。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妙庄严王本誓品》《法华经》的这个第27品，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妙庄严王为什么得度呢？说这个过去啊，有四个居士，这个四个居士是好朋友，在一起共修。后来慢慢年纪大了，中年以后啊，四个就发心出家了。出家四个人就大家都在一起啊，住茅棚啊。那么当然是住在山上啊，整天要下来托钵啊，就从山上爬下来啊，身体很疲惫。那么经常都是托完钵以后回去啊，就身体也疲惫，内心也这个没有精神，就打瞌睡了。那么这个四个人就开会决定说，我们现在这样子下去啊，四个人一生都空过，谁也不能成就圣道。这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就发心了，好，你们三个人专心的修行，我护持你们。那么以后呢，就专门有一个人来托钵，那么三个人就不下山。那当然他要托钵还不但托自己，托其他三个人，花的时间很多啊，就整天在这个寺啊，终日走街坊，在这个街坊中跑来跑去。那么当然他也积极很多福报了。有一天呢，他看到国王出巡了，看到这国王这个威德的境界啊，升起了欢喜心啊，哎呀，做国王这么好。那么他因为护持修行人的关系啊，那么又起了这个样的一种愿力，果然从那么以后啊，生生世世就做国王。那么其他被他护持的三个修行人啊，后来就成就圣道。当然他过去帮助过他那种圣人的心啊，他在这个大光明的这点极静的心当中啊，他有时候也会去注意一下我过去的朋友啊，现在在干什么啊？哎呀，做国王没事啊，继续做吧。到了最后一生，就是妙庄严王，他们三个过去的朋友知道他的福报到这一生全部享尽了。那刚好这个妙庄严王啊，遇到了婆罗门师，一个婆罗门师的口才特别好，就相信了外道。那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知道啊，这个时候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到三恶道去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三个人呢、啊、一个人就是做他，一个就是妙音菩萨啊，做他的太太，另外两个一个是药王菩萨，一个药上菩萨，做他的儿子啊。三个人叫显神通啊，凡夫的境界就是先显神通啊，让他升起信心啊。显神通以后呢，这妙庄王就说啊，你的师父是谁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呢？我师父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佛陀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就带他们去见那个佛陀啊。就那个佛叫做银雷音素王花，银雷音素王花智佛。那么这个时候妙庄王这个时候啊，遇到这个佛陀，佛陀为他讲这个法华经，他就升起欢喜心，因为他毕竟有善根嘛，就把这个国王交给他弟弟，就出家啊。出家以后修了88400岁，那个时候的寿命长啊。那么就在今生当中证得的无生法忍啊。所以这个《法华经》讲那个妙庄严本誓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妙庄严王，他本来精神要堕落，他已经信的外道，身体邪见，但是三个大菩萨的摄持，三个善知识的摄持，把他的善根启化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忏光师说的一句话啊，我给人家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在我们护持大众当中啊，别人打佛机，我们护持你，你们都离开了，我就慢慢这个折棉被啊，收这个草席啊。你们去听课，你们去打波，我帮你们煮饭行堂。这个点点滴滴表面上是在护持别人，其实在你未来的菩萨道当中啊，当你有障碍的时候，你就会有善因缘帮助你，说这个车子开到这个地方啊，开不过去了，有石头挡住了，
哎，自然会有人帮你啊，把石头搬开。就是说，菩萨为什么要立言对进修啊？积极自己福德因缘，广结善缘啊，那么这也是蛮重要的啊。所以说啊，智者大师赞叹：若人能如是一切处中修行大乘，世人则以世间最胜最上无一等者，大乘菩萨。这以下讲出一个偈颂来做总结，如是论偈颂，这个是就大智大智的论啊。闲坐临树间，即然灭诸恶，淡泊得一心，失乐非天乐。人求世间利，名利好床褥，失乐非安稳，求利无厌足。那么这个偈颂是赞叹禅定的功德。说我们修禅定应该怎么修呢？闲坐临树间啊，你刚开始不要找到一个吵闹的环境啊，要在一个空闲寂静的处所。那么即然灭诸恶，在这个禅定的心当中啊，慢慢的去栽培你这个寂静的力量啊，消灭你心中的昏沉跟调举，灭诸恶。那么得到禅定以后是什么相貌呢？淡泊得一心，内心当中啊一种殊胜的清安乐，淡泊啊。那么内心当中虽然有清安乐，但是他还不散乱，他还是心一静心啊。虽然清安乐，但是心还是保持在洁净的状态。那么这种快乐呢，失乐非天的，这个世间的无意的不同。为什么呢？人求世间利，名利好床褥。那么人世间所追求的五欲乐啊，名啊、衣啊，种种的五欲快乐啊，这种快乐呢有两个过患。第一个，失乐非安稳，因为五欲的快乐会带动你心中的烦恼，而这个烦恼的相貌是扰动相，所以说你在受用五欲乐的时候呢，这心是不极静的，烦恼会破坏你的安乐。一个人不极静，谈什么安乐呢？这个禅定的三昧乐虽然安乐，内心还是极静住，他那个安乐不会破坏你的极静。世间的安乐是不安稳的，扰动相让你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其次呢，求利无厌足，这个世间的无厌乐是向外追求的，你会觉得永远不能满足，越追求越空虚。那么这个禅定乐它是向内安住，这种安乐是让你非常的满足的，感到很满足的，很安稳的啊。那么就是有这个差别啊，这个五欲乐啊是非安稳，第二个无厌足啊。那么这个三昧乐是淡泊得一心，非常的安稳，而且是满足相啊。这个是赞叹禅定的功德，这一下赞叹智慧的功德。那意在空闲，动止心常一，自以智慧明观诸法实相，种种诸法中皆以等观入，解慧心即然，三界无伦比。好，那么那意在空闲，这也是我们刚开始修观也是一样啊，穿着这个那衣就是一个破旧的衣服了，在空闲的处所，动止心常一。刚开始在修观之前啊，要先修止啊，不管是立言对境或者是坐中修啊，内心保持一种极静专一的状态，这个是修止。那么修止以后要做什么事呢？自以智慧明观诸法实相啊，以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去观察这一切的诸法相貌啊。当然你要观察之前，你要把这个修空观的操作规则先明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什么叫做因缘空无主？如何就去思维，这样的一种思维规则你要先学习到啊。然后你把这个规则呢，在你的极静的心当中啊，去观察一切法，当然主要是观你的身心呢、啊，先观察你现前的身心世界啊。 去观察它的真实相，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这个是做中修。然后呢，立言对境，种种诸法众皆以等观入啊，就是说你离开的佛堂遇到的顺境，遇到的逆缘啊，你都是以这个平等的空观啊来观察它，使令它契入于真实里啊，平等的空观来观察。这以下赞叹这个智慧的功德，解慧心即然三界无伦比啊！你这个解慧现前的时候，内心当中还是即然，这个即然是指禅定的啊。一方面是禅定的即然，一方面是解慧的光明啊。一方面解慧的光明，内心还保持即然。那么你这个修行人啊，三界无伦比，三界当中最为殊胜。这种是一种圣道的功德，是一种解脱的功德，不是一般的世间的有为的福报能够比的。那么这一段就说明了正修行第六。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大家打开讲义第56面，丁七，善根八相第七。那么这一颗呢是正中分的第七颗啊，说明这个善根八相。那么善根八相的因缘呢，跟前一颗的正修是有关系的。那么前面的正修止观呢，我们刚开始先修止，这是我们选择佛号当我们的根本所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一念心呢，对佛号所谓的一句弥陀念诵听，实际成片三三四。那么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啊，对佛号能够念诵听，念从心起，身从口出，因从耳入啊。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跟佛号就正式的接触啊，内心安住在佛号上啊。那么乃至于透过这个三三四的一个韵调，使令我们对佛号的一种安住能够相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对佛号能够专一的相续的安住，这个时候就把我们心中的这种散乱的境界给消灭。这个时候内心所出现的是一个明了而寂静的状态，这个就是一个止的功德。那么但是这个时候这样的一种寂静状态，我们心中的颠倒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认为内心当中的自我安住在佛号上，心中有一个我，一个能安住的我，一个所安住的佛号啊。虽然这个我是在寂静的状态，但是那个我见的颠倒是存在，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的修观。那么我们在这个明了的心当中呢，暂时把佛号的所缘境先放下，这个时候来观察啊，当然这个观是如理的思维啊，随顺佛菩萨的这个道理啊，我们去观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观察我这念极静的心是假借我专注相续的因缘而显现的。那么既然假借因缘而生，它的本性是毕竟空啊，它没有一个真实一个主宰的自我。这个时候的空观呢，就把我们这个我见的颠倒，这个所谓的无明给消灭。那么无明的消灭就表示的无量劫来摄持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无量无边的生死业力就开始动摇了。